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650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新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和您聊一聊一位被称作意大利艺术的逆子，一生孤独而冷淡的艺术家乔治·莫兰迪。有人说莫兰迪对于灰色系的使用有可能受到了他所在的博洛尼亚的影响。这个城市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和街巷，时间褪去了老城中那些老旧砖石曾经的鲜活色彩，而沉浸在这个城市中一辈子的莫兰迪也许从身边就获取了对于色彩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所谓的莫兰迪色又为何会具有高级感呢？一般来说，纯色表现力强烈，充满活力，带有直率明快的开放感，刺激视觉，更具有戏剧性。当然活力表现过多也会显得低俗，像民间艺术就喜欢纯度很高的颜色，我们熟悉的梵高、马蒂斯所代表的野兽派都比较喜欢用纯色，画面生猛，很有感染力。而在纯色中加入灰色后，就会变成着色，纯色的开放性会消失，表现出封闭、隐秘和紧凑的感觉。莫兰迪的色彩就属于浅着色，能够表现出细腻的优雅，没了开放性自然就没了热闹，反而有了安静和雅致，营造出一种内敛、含蓄、深邃、沉稳、成熟的气氛。有见过莫兰迪画画的人说，他在画一幅画时，最开始都会上一些色彩，然后再在上面用一层颜料覆盖上去，让里面的色彩微微的透出来，形成一种由内而外的感觉。塞尚曾经说，一个人画不出灰颜色，他就永远成不了一个画家，而莫兰迪则是把灰色画到了极致。构图上简洁均衡，用色上优雅素淡，题材上质朴日常，莫兰迪的绘画像是一件穿旧了的褪色纯棉衣衫，柔软、宽松、透气、亲肤。它不是在那些仪式或者晚宴等场合上穿着的华美礼服，也不是在职场、谈判等场合中穿着的商务制服，但是在居家休闲时刻，你大多数时间都会穿着它们。显然他们更加舒适亲和，无拘无束，放松身心。他们价格虽低，但价值更高。 有一些艺术家曾经猜测，在莫兰迪的眼中，那些长久相伴的瓶子早已成了他的朋友。他几十年一直在跟这些瓶瓶罐罐对话和交流。虽然我们并不太清楚莫兰迪是否有社交恐惧，但他至少是厌恶社交的。对他来说，与人交往远不如与这些瓶瓶罐罐打交道更为真实和可靠。在翻看莫兰迪画册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个瓶瓶罐罐们的大合影。那些瓶罐杯盒似乎都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有个性的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白的、不白的、前排的、后排的、站着的、坐着的、垂手而立或者左拥右揽。他们虽然各有形状，但在色彩上却彼此相融。作为莫兰迪的老友们，他们挤在一起，伸着脖子，略带拘谨地看着这一位给他们拍了几十年合影的照相师傅。从这种拟人的角度来看，莫兰迪的画作会觉得特别的有趣，甚至还让人感觉挺萌的，完全不枯燥。在中国的语境中，孤僻和冷淡似乎是贬义词，因为我们看重人的社会性，而贬低人的个体性。一旦有人不大合群，便会被视为异类。而实际上，孤独与自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你不想被社会潮流和喧嚣所淹没，你想获得精神上的独立与物质上的自在，那就唯有孤独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可以说，无孤独不自在，也只有孤独才能斩断与社会与其他人千丝万缕但并不一定有益的联系，能让一个人完整的做自己。当然，孤独也不一定是刻意为之，后天的选择。很多人的孤独是天性使然，这也就给了他们一个获得自在的机会，是一种特殊的天分。冷淡虽然失了人与人的温度，但也由此剥离了那些不必要的羁绊和纠缠，不再有情绪上的激荡，让观察与思考得以纯化，才有可能触及更为深刻的本质。莫兰迪的冷淡一方面是他的行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对一堆瓶瓶罐罐的审视、思索和绘画实践，另一方面是他性格的冷淡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安静、素简和单纯，具有现代审美意识，但又避免了现代艺术的浮夸。所以，正是冷淡成就了乔治·莫兰迪。他的冷是自在，他的淡是真味。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和您聊一聊一位被称作意大利艺术的逆子，一生孤独而冷淡的艺术家乔治·莫兰迪。莫兰迪实现现代艺术的路径是基于传统古典艺术的，但却是对古典艺术内核进行了一次根本的改造。与其他现代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莫兰迪认为与其刻意的去画几何体，不如画跟几何体最为接近的身边之物。显然他所熟悉的瓶、罐、杯、盒能够满足他对物象形体的需求，但又不失去在生活中真实物象的存在。瓶、罐、杯、盒就是这种现成的单纯的几何实物，瓶子是圆柱体加锥体，盒子则是立方体。对于塞尚来说，苹果就是球体，但是莫兰迪比塞尚要走得更远，他宁可舍去球体这个形，也不画容易腐烂的活物。这无疑是莫兰迪在艺术追求上回退一步的做法，画那些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物品。在色彩方面，塞尚给我们看到了灰的应用，但是彻底禁欲系的莫兰迪在这方面也走得更远，他在色彩上进一步的褪去了饱和度。塞尚是有一点灰的色彩，而莫兰迪则是有一点色彩的灰。毕竟孤独的塞尚常画的还有最低限度的活物，例如兼做模特的媳妇和苹果，而莫兰迪的生活和作品中连这个最低限度的都没有。法国画家巴尔蒂斯曾经这样形容莫兰迪，他的绘画别有境界，在观念上同中国艺术一致，他不满足表面看到的世界，而是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情感。的确，在抽象还是具象的选择上，莫兰迪确实与中国绘画有着很多交集。齐白石曾经说过，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莫兰迪借用具象物体的形表达对于基本形状与色彩的抽象化思考，有效做到了似与不似的平衡。在题材上，中国文人画也是比较城市化的， 例如山水画就是一河两岸，然后就是花鸟，人物画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在单调程度上，跟莫兰迪的画有一拼。再进一步说，画什么并不重要，而怎么画才重要。在构图上，莫兰迪的静物也有类似于中国画的留白，让画面的一部分空起来。在色彩上，莫兰迪是去饱和度，而中国的水墨画则是完全没有色彩，或者是用浓淡干湿来实现墨分五色。从审美价值上来说，这两者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然，我们并没有什么资料能够证明莫兰迪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影响。也许与中国古代文人在价值观上的相似，只是精神共鸣的一种巧合。所以，喜欢文人画的中国人，欣赏莫兰迪的作品，反倒可能会容易一些。莫兰迪绝大多数的作品就是瓶子、罐子、杯子、盒子，偶尔也会画一些瓶花，再少的就是风景了，基本上是他从窗口望出去的风景。没错，连画风景也是不出屋子的。在艺术圈里还能找到比莫兰迪更宅的人吗？不管画的是瓶子、罐子，还是杯子、盒子，莫兰迪的画基本上都涂掉了原有的商标或者装饰花纹。他在道具上持续做减法，就是让这些道具更加接近他所需要的几何形状。但是他又不希望这些瓶子、罐子、杯子、盒子失去了物象的具体。他对道具大多都会进行二度加工，比如在瓶子上涂颜料，主要是为了不让它们反光，甚至会刻意让油彩自然的吸附和吸纳灰尘，这样形成的颜色便是有了底色的灰，而且极沉的瓶体自然也不会反光。有的时候，莫兰迪会将瓶身与瓶颈涂成不同的颜色，用于绘画中的搭配和对比。他在盒子上涂颜料，则主要是因为画面中需要方形的物体。涂颜料是他加工道具的加法，本质上却是削减道具复杂性的减法。在构图上，莫兰迪多采用均衡的十字构图，物体在画面正中，四边留白，有时候物体靠前，减少了画面底部的空间，有时候也会将瓶罐组合置于画面的一侧，因为用色柔和，画面也不会显得失衡，更像是总体均衡之下的一种活泼。莫兰迪非常重视比例关系，被画物体的体积、物体与物体之间的距离，以及前后左右的留白，都非常平衡且稳定。 莫兰迪花心思最多的是物体与物体的关系，包括色彩的对比和呼应，高矮胖瘦的组合，如何排布它们的空间位置，如何相互应和形成变化，但同时又浑然一体。这几乎是莫兰迪最在乎的，也是莫兰迪静物画最重要的看点之一。当然，莫兰迪的最大贡献不只是他这一系列的绘画，还有基于他的绘画作品总结出来的色彩系统。这个色彩系统被称为莫兰迪色，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色彩系统了。现今也有人称它为高级灰。莫兰迪色现在已经被广泛而系统的应用于产品设计领域。莫兰迪这个名字在中国被大众所知，则是源于宫斗剧《延禧攻略》使用了莫兰迪色的滤镜，让人们在一部大众通俗剧中看到了难得的优雅。可以说，莫兰迪配色在视觉上抵消了部分通俗剧的浮夸，起到了平衡的效果。
在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满天的雪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新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和您聊一聊一位被称作意大利艺术的逆子，一生孤独而冷淡的艺术家乔治·莫兰迪。在古老的博洛尼亚美术学院里学习，莫兰迪自然有着非常传统的学院美术训练。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学院的创作传统，他想尝试更多。于是，他自学了伦勃朗的石刻铜版画技巧。但是，他也更愿意跟踪最新的艺术风潮，因为成长于20世纪初的莫兰迪不可能无视现代艺术的横空出世。莫兰迪进入美术学院的时间也正是毕加索创作《亚威农的少女》的那一年，也就是1907年。由于现代艺术的影响，莫兰迪深深地喜欢上了艺术家塞尚，后来他也学习并尝试了立体主义艺术的探索。他甚至还受到过野兽派画家安德烈·德兰的影响，这确实有点怪，毕竟野兽派是以浓烈鲜艳的饱和色著称的，而莫兰迪后来则是把颜色的饱和度降到了最低，走向了与野兽派完全相反的道路。有人猜想，可能正是因为莫兰迪曾经接近过野兽派，对色彩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才有了他自己独到的色彩理解和实践。所以说呀，好的学习并不是复制，而是理解并超越。当时各种现代风格的艺术风起云涌，1917年卡洛·卡拉和契里科组成了形而上画派，特点是把真实与非真实犹如缠绵的梦境融合在一起，正如它的名字一般，形而上画派追求一种哲学化的思索。他们受到叔本华、尼采以及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开启了对于直觉、幻觉、潜意识的视觉呈现，因此也开了超现实主义的先河。莫兰迪加入了他们，我们能够在莫兰迪的早期作品中看到类似契里科的形而上画作，但是并不多，因为不久以后莫兰迪也不再形而上了， 它离开了现代艺术的时髦形式，离开了先锋艺术的奇奇怪怪，回到了静物和具象中。但它并没有回归保守的学院艺术，而是在冥冥之中接过了塞尚静物化的衣钵，开始了大半生的探索。如果要给莫兰迪找一个反义词的话，那应该是毕加索，因为这两个人的绘画风格和人生际遇几乎是完全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一个是立体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极尽标新立异，浮夸喧嚣，天马行空，玩弄名利场与鼓掌，艺术风格一变再变，一生都是故事的纵欲系顽童毕加索。而另一个却是兼具了古典与现代，极尽低调含蓄，无欲无求，探索艺术真谛与斗士，一辈子只画瓶瓶罐罐，人生平淡无奇的禁欲系苦行僧莫兰迪。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画家，追根溯源却又都来自塞尚。说到这儿，那就不得不再次感慨塞尚的伟大了。他一个人开启了大半的现代艺术，受到他影响的流派或者大家实在是太多了。沿着这条塞尚开启的现代之路，后世艺术家完全可以走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支线，而且也都达到了各自的彼岸。说到抽象艺术，我们能立即想到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因为他们不再画具体的真实自然物像，而莫兰迪是画了那些真实自然物像的，就是那些瓶瓶罐罐、杯子、盒子，所以几乎不会有人把莫兰迪的作品归为抽象艺术。然而他的画本质就是抽象艺术，瓶罐杯盒只是他借用的形，因为这些东西是生活物品中最接近几何的物体，这是符合伽利略关于自然之书的理论。他说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它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几何图形，而这也符合塞尚的说法。塞尚曾经提过，要用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来表现自然。但是莫兰迪并不着力于呈现这些瓶罐杯盒的真实感，他探索的是形体与形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形体与空间的关系，以及色彩的情绪。所以他的画本质上就是一个个看起来像是瓶罐杯盒的色块。莫兰迪说，没有什么比真实更抽象。于是我们看到了与毕加索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现代艺术，它看起来一点也不现代，甚至还有一点古典，但是它拥有着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精神内核。 典静物着力于真实的再现，铜的金属光泽，玻璃瓶的通透，以及水的折射，陶瓷的质感，鲜花水果，甚至上面腐败虫洞的逼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炫技。同时，每一样精心选择的静物所代表的宗教寓意，花果鱼虫猎物骷髅所代表生命意识的主题，这些属于哲学思想。这些传统静物画最基本的功能或特质，在莫兰迪的静物画中却完全找不到。莫兰迪大刀阔斧地做着减法，他把绘画的题材减到只剩下瓶瓶罐罐，把色彩减到只剩下灰，把作画的空间减到只在狭小的卧室里，再也减无可减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 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艺术，很多人第一会想到的是意大利，而说到意大利的艺术和艺术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一个关键词，华丽。华丽首先是阵容华丽，指的是大师云集，群星璀璨，例如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乔瓦尼·贝利尼、曼塔尼亚、卡尔帕乔、提香、韦罗内塞、丁托列托、布隆奇诺、卡拉奇、卡拉瓦乔、贝尼尼、提埃波罗、卡纳莱托等等。其次是风格华丽，如古罗马艺术的壮丽恢宏和理想化，湿壁画的优雅丰富和奇丽匠心，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的逼真再现和人性光芒，威尼斯画派的雍容绚丽与活色生香，矫饰主义的肤白深长和浮夸扭曲，巴洛克艺术的炫动激情与华美装饰等等。所以想到意大利艺术，你肯定就会想到华丽一词。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华丽的艺术国度，却出现了一个违背华丽艺术传统的逆子， 他拒绝一切亮闪闪和造型复杂的物品，基本上只画灰蒙蒙的瓶瓶罐罐。那么他是谁呢？这位艺术家名叫莫兰迪，他对意大利传统艺术进行了一次彻头彻尾的断舍离。乔治·莫兰迪生于博洛尼亚，17岁时他进入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学画。我们知道博洛尼亚有着很悠久的人文艺术传统，这里有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而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则是由巴洛克大师卡拉奇三兄弟创办的，是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也是学院派艺术的源头。莫兰迪上大学时父母相继去世，他虽然仍是少年，却不得不背负起家庭的担子，毕竟还有三个妹妹需要养大呀。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人生经历所造就，也或者两个原因兼有，他一辈子深居简出，清心寡欲，似乎对亲密关系感到恐惧或者厌恶。他一生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结婚，也没有男女方面的传闻，绝大多数时间他是跟同样一生未婚的三个妹妹生活在方达茶街36号。这样听起来确实不太像热衷于撩妹的意大利男人啊。他有着僧侣画家的外号，这既是源于他苦行僧修行一般的生活，也是因为我们当代人常说的性冷淡式的艺术风格。当然说他苦行僧那是别人的视角，而他本人应当是乐在其中的。大学毕业后，莫兰迪成为了一名小学美术老师，并且这一干啊就是15年。或许是因为多年的小学美术教学经历，让他对于那些简单纯粹的东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在40岁时，莫兰迪以石刻铜版画教师的身份重返博洛尼亚美术学院。他在学校主要教技术而不是艺术，因此啊，他对绘画艺术的探索始终是一个人的长征。他的画和他的人同样的简朴素淡。他常住在博洛尼亚，大隐于世，很少旅行，偶尔会在意大利国内走一走，去一趟相邻大区的佛罗伦萨，那就算是远行了。他唯一的一次出国是去瑞士的苏黎世，去看他偶像塞尚的画展。也有资料说他年老时去过一次巴黎。1956年，莫兰迪从博洛尼亚美术学院退休，他全身心地专注于自己的绘画，干脆把卧室与画室合二为一，与他画的那些瓶瓶罐罐朝夕相伴。他的人生可以说是极其寡淡，毫无剧情。 1948年，乔治·莫兰迪的画作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了绘画一等奖，接下来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参展拿奖成了他的家常便饭。1957年，他赢得了圣保罗双年展油画大奖，当时同届竞争的对手有马克·夏加尔和杰克逊·波洛克。这次获奖让他的画作在艺术品市场上非常畅销，但与此同时也给他增添了不小的烦恼，因为他觉得太闹腾了。他说，他们实在是太想剥夺我那仅有的一点点安宁了，我一直过的都是一种非常安静而隐退的生活，我唯一希望的东西是获得平和安静以便工作。在莫兰迪晚年的画作中，瓶瓶罐罐的造型越来越简单，笔触也越来越模糊，颜色也越来越灰，越来越冷，形成了一种宁静、悠远、淡泊的气氛，越发显示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了。